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，最美丽的路总是充满荆棘的。且听他们如何用爱写历史，传福音。
大爱行脚，
黄雄明主持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，我是黄雄明。前不久我为大家介绍了玛丽诺会的葛素玲修女，我们知道她的生命当中有过几次的大转身，也初步了解了她所从事的工作。但是葛修女这个人究竟是怎么长大的呢？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来了解她的家庭背景，还有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。葛修女是个美国人，从小在纽约市成长，如今母亲依然健在，高龄95岁。葛修女的爸爸从小便是个孤儿，她特别谈到了自己的爸妈与家庭，她是这么说的。
我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可能只有初中毕业，不过非常的聪明，每天在家里只有三个不同的报纸，因为他们对这个我们的世界很有兴趣，在家里都是看新闻。我妈妈也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在想，就是给我们小孩，他的观念是说，不是只有像你自己家，或是自己纽约，或是美国，也要看世界的其他的地方，非洲、中国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都要我们对这个国外的要负责任，而且妈妈对我们的邻居真的很关心。
我问葛修女这样成长的环境从小对她有什么影响没有，葛修女说有个蛮大的影响，那就是要去注意到别人的感受。为此她还特别讲了一个三姐弟为 K 先生下楼的故事。葛修女是这么说的这个故事的。
我们有一个邻居，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男的，他就是因为糖尿病，所以就是看不见，所以他就是每天坐在我们家前面，都在那边坐，他就是戴这个 sunglasses 就坐。有一天我们三个，我是老大，我弟弟，我妹妹，从学校回来。
你们几岁？
可能那个时候我差不多10岁，所以可能弟弟9岁或是8岁半，妹妹差不多7岁。所以我们从学校，同样的学校就看，哎呦，看这个人 Mr. K 柯先生
K A Y E，
这个就是他的姓，对呀、所以他就是在这边，而且他也好可怜的，瘦瘦的，就是有这个 cane， 这个我们觉得跟他聊天，经过，因为他也坐在门口很无聊，还好有另外一个门口，所以我们偷偷的走过去，没有打招呼，从另外一个门进来，到我们门口，爸爸在门口等我们。因为刚好爸爸在窗户看看我们有没有从学校回来，看我们故意的经过这个邻居，爸爸说这个不好，这个不行，你们小孩现在下去跟他打招呼。所以家庭都给我们这样的，要很注意到人家，都要对他们很好，无论你喜不喜欢，应该去做。所以真的就是给我们，也妈妈也是用有些钱，就是寄给有些这个教会班的全教的社会，马里诺会、哥伦本会也是另外一个。对呀、因为妈妈觉得虽然我们家没有很多钱，不过每天都有饭吃，还可以上学，所以应该就是付出。
葛修女出生在一个劳工家庭，举凡夜班、大夜班这些个字眼，从小她便耳熟能详，而对于罢工这一件事情，她自然也是毫不陌生，因为她的父亲常年就在纽约地下铁的基层工作。 我是这么问起葛修女的。
爸爸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
哦，爸爸就是在这个纽约市的捷运 subway system、嗯、对，所以以前他开始的工作，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捷运每一个 car、嗯、每几个 car 也有一个人，他就是观察、嗯、人都没有上来、嗯、就是这样子，他做这个工作。后来他觉得这个不够好，所以他考试还在进一步。后来他就是在每一个站，就是后面有游戏人，他们就是控制来来去去的这个点，所以可以说他的工作就是这个蓝色 blue color。对啊，就是 blue color。
我觉得妈妈的有没有工作？
啊，没有，因为爸爸说要他留在家里，就是照顾我们小孩，所以爸爸常常加班。因为在美国如果加班的时候每个小时就是一倍，所以而且他们也有几个朋友、可能爸爸说哦，今天我可以在家里休息，一个电话来，爸爸一个朋友今天没办法，要不要加班费。 OK， so 爸爸真的很辛苦。不过也爸爸工作，他就是做这个大夜班，12点到8点不是到七点忘记。所以有一次人说他可以就是还这个白天班，都有跟我们商量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跟我们商量现在我可以做这个白天的班，我是继续大夜班。我们说爸爸继续大夜班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夜班你都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因为晚上我们都一起吃饭，也吃完饭后他再去睡觉几个小时再醒过来。所以都是对啊，对也我们的这个家 apartment 可能比这个大一点点，只有两个睡觉的房间，爸爸妈妈有一间，我们三个小孩也有一间，
总共5个人。
5个人，对，5个人。
既然爸爸是个工人，我于是问了葛修女，这样的一个蓝领家庭背景对于他后来投入高雄的职工青年会、团青等劳工服务工作是否也有一定的影响。葛修女想了一下才说应该有。她特别提到了工会的重要性，因为工会确实为当时纽约地下铁的劳工争取到了公平的对待。葛修女随即回忆起1980年代的台湾，她说当时由于戒严法的实施，劳工是不准组织工会的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痛苦。我是这么问起葛修女的。
那这个爸爸是一个算是一个工人的这个经验、嗯哼对你后来这个职工青年会有没有一些影响
啊？我没有想到，不过我在想应该有哈、啊，应该有。因为我看从我自己的家，我看一个爸爸这么努力哈，这么有很辛苦的，就是为照顾一个家庭啊。不过爸爸妈妈都给我们一个观念，读书很重要，读书，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大学毕业。虽然爸爸妈妈只有初中毕业，只有初中毕业，要读书读书读书，所以可能我爸爸觉得 blue collar 这个工作还是不够好，你还要做这个更好的工作。所以可能是我看在高雄看有些青年啊看他们辛苦，而且对呀、啊，对你刚刚提醒我，因为对爸爸，你知道在这个美国这个工会 labor union 相当的重要，所以爸爸有的时候他的工作他们也在罢工，因为给薪水不够好，给他们保险或是什么的不够好，所以从小。我都是受到这个工会 labor union 的影响，而且看到他们真的为这个劳工 workers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就是来台湾之后，在这个 martial law 之下，没有 labor union， 没有这个劳工，就是没有一个方法，没有一个位置就可以发表他们痛苦或是发表他们的意见。可能碰到我小的时候，或是慢慢长大，就是有这个影响。
对，那个时候台湾有这个戒严法。
戒严法，对。
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时候台湾的劳工听到罢工，他会不会怕怕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对。
就是、对你来讲，罢工是从小看到大。
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
对对。
理所当然的，应该是这样子。
不一样。
非常。
而谈到了戒严法的解除当天，葛修女显得颇为激动，因为当时她就守在收音机旁边，见证着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化过程。葛修女是这么回忆的，
所以我还记得，你知道，我还记得这个台湾的一个戒严法，就是要停止的时候，好，就是你，因为我们刚刚记得刚刚清楚，我说，哎，这个好好啊，应该非常好，所以我就是听收音机，我还记得那天晚上12点就没了，哦，好高兴，我都在听收音机，应该12点应该有放鞭炮，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庆祝，没了，所以第二天，我去中心，我跟青年说没。他们说因为这个 martial law 结束之后还有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law 就开始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后来我发现到也是一个方法，可能有一点作秀，让大家想真的很有自由讲话。后来一个抓出来，就是注意到谁在讲话，谁就是不满意，谁就是这样子。所以
那时候还有刑法100条。
对，刑法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真的台湾就是走这个民主的这条路真的很困难，就是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简单。
我问葛修女能不能谈谈影响她最大的人，葛修女说，第一个当然是她的母亲，第二个则是个耶稣会神父。葛修女的父母从小都是孤儿，而谈到了自己的母亲，葛修女说，妈妈让她了解到一个女人只要肯努力也可以发挥自己内在的本钱，她是这么说的。
我妈妈在她生活当中也是吃苦，因为也是一个孤儿，一个 orphan。 我妈妈也是一个 orphan， 对，也是一个 orphan。
爸爸也是。
哇，呀呀呀，所以他也给我对一个女性，一个女人真的可以努力，因为我们女性们也有好多的内在的一些本钱。对呀、啊，也有好多的，所以可能从我妈妈的身上，我学习好多。
最后，葛修女谈到了一位美国籍的耶稣会士 ，Father Dyke， 他也是个神学的教授。这个人对他走上神学研究的这一条路有着最深远的影响，因为是他救了葛修女想当神学家的圣招。神学如果达不到诗的境界，那么他也就跟天主沾不上边儿。这一句话着实令葛修女永难忘怀，他是这么回忆的。
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教授，那好多人他听我说这个女性神学，就说当然就是 Elizabeth Johnson， 应该他对你的印象很深刻，那没有错。不过比他还严重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神学家，就是一个耶稣会神父 Father Bill Dyke。 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，他就是我的一个教授。我讲一个，可以讲他的一个故事。OK， 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还在总会馆做这个工作。我1991年开始每一个学期读一堂课，所以第一堂课就是 Anton Grace， 也他就是 Dyke Father William Dyke。 那个时候我二十年没有读书，现在年纪很大，40几岁，所以我就是上过他的课的时候，15个其他的学生，哦，学历很高，他们懂得好多，我觉得啊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马铃薯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不过他的教授是这个很有名的拉内神父 Father Karl Rahner， 就是他的教授，也他的每一堂课是从经过他的祈祷的生活，他的每一堂课是一个默想，一个 meditation 一样。我一直看到他，我说我就是要当这样的教授一样的。好了，所以期末考是这样子的，要我们从一个课本，就是学一个人对这个恩宠的意义。而且写一个短的一篇文章，也跟大家就分享。我选的就是 Julian of Norwich， 是一个第12、13世纪的一个女性，不是一个修女。不过她的生活背景，她就是住在一个小房子，靠近一个教堂，而且她写的有些她的默想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我写这篇文章说，他不是只有一个 mystic， okay， 教会给他这个 mystic 的这个名称，不过他是一个神学家，因为他对耶稣有一个特别的了解，也教会教他一个 mystic， 一个充满的祈祷的这个，也是在教会内让他变成一个边缘人。女性女人的看法放在边缘，不要经过这里，所以我要把她的神学家的角色放进去。 OK， so 每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这篇文章，紧张死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懂比我多。好，所以我就 OK， 神学家，后来我就是讲为什么这样子。好，所以结束的时候 Father Dyke都对大家说，这个一个习惯啊，有没有人啊有什么问题要问 Noni？ 一个神父跟我同样的年龄，教区神父，他跟我说 Noni， 你刚讲的，也我讲的一般中文一般英文，因为我要你抓住这个意思。他跟我说 Noni， 你刚讲的是很好，不过不是神学，是 poetry。 Noni， what you just presented was very nice, but it wasn't theology, it was poetry。 他把那句话还没讲完之后，还没有剩一口气，Father Dyke 说 Karl Rahner says, if theology does not reach poetry, it says nothing about God。 好多年前我跟 Father Dyke 跟他讲这个经验，我说刚好这个神父要把我要当神学家的这个期望给我泼冷水，给我对自己没有信心。我说你讲那句话，我醒过来，我说那个时候我要抱着你，不过不敢。我说你真的久，我要当神学家的这个圣召的。So, 真的他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。
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会，我是黄雄明。